玉昭敏，字仲明，开封祥符人。父亲卫星侍奉周世宗，多次征战有功，又跟随太宗平定太原，最后官至龙卫都虞侯。真宗做襄王时，昭敏从东班殿试被选入襄王府。真宗即位后，受任西头供奉官，多次升迁至崇仪使、冀备行营兵马都监。契丹用5000骑兵突然到达冀州城南，昭敏率领所部士兵与敌作战，击败了他们，缴获他们的兵器铠甲，贼军逃走，而军队没有损失一人。咸平四年，兼任顺州刺史、定州行营前辖监押大镇，又任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先锋。契丹入侵，真宗北巡到大明，契丹退往墨州，昭敏与范廷照追击到墨州东30里，斩首10000多级，俘虏很多活口，契丹丢弃兵器铠甲逃走。被任命为唐州团练使，逐步升迁至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又升都指挥使、保靖军节度使。因脚病，命令他入朝拜见，不必跪拜。去世，追赠侍中。高化，字仲熙，真定人。年轻时沉稳勇敢有力量，不从事农耕，学习击剑，擅长射箭。契丹侵犯河北，因木运送粮饷到飞虎口，杨业留他在部下，让他捕捉贼军首领大鹏毅，捕获了他。恰逢契丹又侵犯真定，于是辞别杨业回家，家属全被契丹掳走。跟随周将进入京城，于是隶属禁军，被选为襄王的千龙官。襄王任开封府尹，命令他巡查内外八乡，抓获很多奸邪盗贼。有盗贼送给高化金帛，高化不接受。一天，襄王紧急召他出府门，马受金坠落，高化扶他起来。襄王说，没有你，我几乎危险了。更加亲近信任他。真宗即位，提升为玉龙弩直、双元都头，多次升迁至玉龙孤朵、直都虞侯。乾兴初年，受任天武右第二军都指挥使、荣州刺史，升任天武右乡都指挥使、蜀州团练使。天圣六年夏天，下大雨，命令守护遍堤，夜里奔驰到城西，堤坝将要毁坏，督促守兵背土不能阻止。当时夏守恩正主管军队，在城角堆积木材，高化全部取来堵塞堤坝，才得以没有祸患。仁宗嘉奖他，升任神龙卫四乡都指挥使、公州防御使，任敷衍路马步军副都总管，调任金元路，代理魏州知州，升任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。派兵袭击明珠族，不利，降为华州总管，改任新州防御使、真定路副都总管，调任高阳关路。修护张惠太后园陵，多次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历任建武军节度使。一年老辞去管军职务，诏令他入朝，高化又坚决请求，改任武安军节度使、沧州知州，还未赴任，改任相州。部中有大案已经拒结，都应当判处死刑。高化怀疑，派人移地审讯，果然释放了三个无罪的人。过了一年，又告老，以右屯卫上将军退休。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太尉，谥号公庄。高化谨慎至朴少，有过失，统军有法度。虽然出身行伍，但很了解民事。周美，字之纯，灵州回乐人。年轻时隶属朔方军，以才能勇武著称。赵宝吉攻陷灵州，周美抛弃家族，从小路逃回京城，天子召见，隶属禁军。契丹侵犯边境，真宗到澶州，登临北门，周美慷慨陈词，希望借给几名骑兵绑缚契丹将领到宫阙之下。皇帝认为他豪壮，常令他直宿护卫。天圣初年，德明部落侵犯平凉方渠，周美以军后身份戍守边境，与周将追击作战，在九井原、乌伦河击败他们，斩首很多，多次升迁至天武都虞后。元昊反叛，陕西用兵，经略使夏竦推荐他的才能，提升为弓背库使、延州兵马都监。夏人攻破金明等寨后，周美向经略使范仲淹请求说，夏人刚得志，势必再来，金明正当边境要冲，是我们的屏障，现在不赶快修完，将会失去他。范仲淹于是委托周美像以前那样修复城池。几天后，贼军果然到来，其部众数万人逼近金明，在延安城北30里列阵。周美率领2000人奋力作战，到傍晚， 援兵没有到来，于是将军队转移到山北，多设疑兵。下人望见，以为救兵到了，当即退去。不久又出兵爱蒿寨，于是到郭北平，夜间战斗不停。周美率领众人，每人拿一支火炬，从小路上山，更多张挂旗帜，四面大声呼喊，贼军恐惧逃走，缴获牛羊、骆驼、铠甲数千计，于是招募士兵修筑万安城而回。敌军又侵犯金明，周美带兵由余家堡沿北山而下，敌军当即退却，升任文司使，改任保定军之军。经略使庞吉上表请求留任，改任东路都巡检使。在金汤城打败敌军，焚烧其部族21丈。元昊大举入侵，占据城平寨。诸将会兵商议攻讨，洛院副使崇世恒请求带3天干粮直捣敌巢。周美说，他们知道我们来，必定设伏等待我们，不如从小路出其不意。仲世恒不听，周美独自率兵西出芙蓉谷，大破敌军。仲世恒等人果然无功。不久敌军又劫掠土堆寨，周美再也加殿迎击，追击败军到拓跋谷，大败其众。因公升任右骑骑使，军队返回，在葱眉关道谷修筑栅栏，以扼守敌路，命令士兵增重银田，收获谷物6000斛。又率众由厅子部西渡大理河，屠杀闸万多夷200丈，焚烧其积聚而回。庞吉、范仲淹共同推荐他，授任敷衍路兵马都监，升任贺州刺史。当初周美从灵武来，献上他所穿的精良铠甲，诏令收藏在军器库。这时又加上黄金装饰，派遣使者到军中赐给他。又击败敌军于无定河，乘胜到随州，杀死其酋豪，焚烧炉帐，缴获牛马、羊驼、器械300骑，顺势修筑龙口平寨。敌军用精锐骑兵数千来袭击，周美率100多骑兵奔驰攻击，击败他们，加任本路前辖，于是任副总管，升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通州刺史，晋升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灵州团练使。庆历年间又修筑清水、安定、黑水、佛堂、北横山、前谷、土明、柳谷、貂巢、卢儿、元安寨11堡。安定之战，侦察报告敌军数万人将大举到来，经略使派管钩机、以楚建中分派诸将兵力赶往黑水筑城等待，诸将畏惧敌军将至，不肯给兵。周美说，兵常以少击众，为何自己胆怯，最终将2000兵给楚建中，而敌军也退去。每当边境文书到来，诸将各自选择便利，只有周美不曾推辞困难，但所向克敌制胜，诸将因此佩服他。历任侍卫清军马军殿前都虞候、梅州防御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遂州观察使、敷衍副都总管。召回受任耀州观察使，又晋升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去世追赠中武军节度使，谥号忠义。自从陕西用兵，诸将大多不利，周美前后10余战平定族帐200，焚烧21，招降部落内附者11族，修复城堡很多。在军中所得俸禄赏赐多分给部下，有余全部用于犒劳。到死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儿子早逝，以孙子周永清为子，官至引进副使。严守恭滨州榆次人。父亲严荣风流倜傥，有志向谋略，刘继元想召他到帐下，他以母亲年老推辞不就。守恭生来体貌奇伟，严荣说，此人必当是太平天子，我没有遗憾了。后17年刘氏被平定，迁太原百姓到大名府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守恭往来于滨州、汾州之间贩卖货物，经过西山，听说郭靖任都巡检使，太宗非常宠遇他，于是感慨地说，郭靖如果不遇明主，也是行伍罢了，我自忖难道不如郭靖吗？于是应募隶属巩圣军，提升为殿前押班。咸平年间跟随皇帝到河北，因公任捧日副指挥使，历任巩圣、龙卫、捧日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左第二军指挥使、前州刺史。明道年间罢去军职，以德州刺史人永兴军兵马前辖调任并带路。守恭性格沉稳勇敢，统军严格，即使在家 也如同面对宾客，常常仿裘氏大夫取郭靖的事迹而施法，所得俸禄全部散发给人。在滨州，殷春社会及宾客说，守宫太原一平民罢了，徒步位置刺史，年老又在家乡做官，超过本分很多了。今日与各位诀别，后十天去世。孟元，字善长，明州人，性格谨慎善良，少有过失，很喜欢读书。年轻时隶属禁军，因拉强弓悬捕殿试，多次升迁至散都头班指挥使，提升为如今使，并代州兵马都监，改任前侠，调任高阳官路，又调任真定路。王泽占据贝州反叛，孟元赶赴城下攻战，身受数十处创伤，又被击石击中，掉入壕沟中。出来后战斗更加奋力，又招募敢死士兵，由永济渠挖地道前进。贼军平定后，改任右骑骑使，调任大名府路前侠。何硕饥荒，代理沧州知州，百姓卖盐为生，年荒盐多卖不出去，百姓无法自给。孟元估计军粮有剩余，全部用来换盐，因此百姓不流离失所。御史中丞郭劝说他贝州之功而赏赐不当，于是提升为蒲州刺史，升任宫院使，专门管理领府军马事务。都驻永宁堡，敌人不敢动。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中州团练使、高阳关马步军总管，升任天武、彭日四乡都指挥使，又升任步军都虞后、梅州防御使，并带路副都总管。叛北京贾昌朝奏请任为大名府路副都总管，调任定州路，升任马军都虞后，调任敷衍路，行至郑州去世，追赠遂州观察使。刘谦，字汉宗，开封人，年轻时补为卫士，多次升迁至捧日右乡都指挥使，兼任加州团练使兼京城巡检。元昊反叛，改任亳州团练使、环庆路马步军总管兼滨州知州。刘谦不读书，但关于诉讼曲直都能处置得当。前任知州多强取百姓物品以装饰饮食供应，只有刘谦无所干预，滨州人很爱戴他。夏竦奏请任为金元路总管，调任荆州知州，未赴任，恰逢贼军侵犯镇戎军，刘谦带兵深入贼境，攻破其聚落而回。因功提升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象州防御使。暴病去世，追赠永清军节度观察刘后。赵振，字仲威，雄州归信人，景德年间跟随石普在顺安军，缴获契丹阵图，受任三班戒职。几年后，任袭州兵马监押，在清辉山捕盗，杀获很多。高平蛮人叛乱，改任湖北都巡检使兼制治南路。因南方暑热潮湿，弓弩不好用，另外制造小箭，发射300步，击中就洞穿，蛮人于是惊骇逃散。年中升任庆州延边都巡检使。当时金汤李清、白豹神木马、高罗跛臧三族尤其强悍，难以制服。赵振招募投降的羌人，用利益引诱，让他们互相攻击，攻破十多座堡寨。李清等人到赵振处自行归附。赵振为他们摆酒，先洒酒祭奠，取出细棒，周长才几分，插在100步外，共同射箭。李清等百发不中，赵振十箭都射穿。李清等人都很震惊，发誓不再敢侵犯。第二年，金元所属羌人胡萨不哥等反叛，前侠王怀信以数千兵交给赵振游击，屡次取胜。赵振率几十骑兵到王怀信处，遇到十倍之贼，射死几十人，其余都退散。几个月后，贼军数万包围平远寨，都歼赵世龙战死。赵振从别路出击，力战到达寨中，夺取水泉，率领敢死士兵冲破包围，贼军逃走，追击斩首数千级，改任金元都监，历任顺安、保安、广信军之军、霸州之州，改任京东都大提举捉贼。第二年任环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象州防御使。元昊将要反叛，制作金银冠佩，暗中装饰假旗送给所属羌人。赵振暗中用金帛引诱获取，以破坏其势头，获得冠佩银鞍3000，假旗数百，告知灵部，让他们以环州之法为榜样，不听，于是东郊金明万流诸族胜兵数万，全被贼军占有，到刘平等都失败，只有环庆没有祸患。 从本路马步军副总管提升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敷延路副都总管，延州知州，替代范雍。不久改任捧日、天武四乡。赵震对将吏说，现在贼军因我们受创，必乘胜前进，形势宜固守，还担心各城不能都如我们的谋划，如果延州支持不住，那么陕西不可预测，这是天下安危的关键。不久贼寇侵犯塞门寨，赵震拥有近8000士兵，却按兵不动，寨中士兵只有1000人，多次告急，被围困5个月，赵震才派了100多人去救援，于是寨子陷落。寨主高延德、延押王继元都死于贼手。赵震因拥兵不救而被定罪，被兜转运，使庞吉上奏弹劾，贬为白州团练使，知绛州。上位赴任，恰逢高延德、王继元的家人又向朝廷申诉，皇帝下令御史方协就地弹劾赵震，依法应当斩首，又贬为太子左倾道帅府律，安置在潭州。过了一年，又恢复为右武卫将军、惠州团练使，并带路兵马前辖，随即升任副总管、齐州团练使。元昊攻破丰州后，将要袭击附近的寨子，赵震率领前辖张抗、麦允炎从林州深百堰出兵，击败了敌军。赵震兼任兰、县等6州军事，河外发生饥荒，赵震设法与寨外商人通商，获得数十万斛米，军民得以度过饥荒。升任亳州防御使，改任解州后退休，后又重新启用为左神武军大将军，去世。赵震刚强自负，有武力，擅长弓马，喜欢谋划，轻视财物，崇尚义气，众人乐意为他所用。他的儿子赵寻、赵瑜都擅长骑射。赵寻16岁时，仁宗在便殿召见他考试，授予3班戒职。景佑年间，有人说赵寻的武艺更加精进，并且学习书史，又召见他检阅武艺，又在中书省考试策略，他分条回答数千字。从殿职晋升为阁门之后不久，授任濠州兵马都监。当初赵寻跟随父亲在西部边境访求到五路边境之外的地形厉害，撰写了《巨米图经》5卷。皇帝下诏取来他的书，并召见赵寻，他又献上《五阵图》《兵士》10多篇。皇帝给他步兵骑兵，让他演练阵法，完成后皇帝亲临观看。陈执中担任陕西招讨使，推荐他担任援边巡检使。吕夷简、宋祥上奏说，用兵以来测试的言论数以万计，没有比得上赵寻的，于是升任通事舍人、招讨都监。赵寻认为自己年轻心境，辞谢都监之职，朝廷授予他兵士1000人，皇帝赐予铠甲兵器，让他自己选择偏将、参佐，驻扎在金源，监管龙干城、麻毡、党刘等100多帐落在靠近边塞的地方作乱。赵寻报告州府，率领2万军队从靖边经过魁梧到达穆宁，袭击贼寇，俘获数千人。靖边将领刘护殿后被贼寇袭击，赵寻登上山坡望见，率领数百骑兵又冲入敌阵，救出刘护的部队，众人皆感叹佩服。瞎瞻居住在堪谷，无所归属，赵寻写信招降他，赠送他提锦，瞎瞻听从命令，改任本路都监。皇帝下诏追他入朝，将要出发时，恰逢元昊大举入侵，州府发公文留下赵寻在瓦亭与葛怀敏会合。葛怀敏已经屯兵五谷口西到马兰城，听说下人调动军队到新濠外，商议想在天亮时发动突然袭击。赵寻对葛怀敏说，敌人远道而来，人数众多且锋芒锐利，不如依托马兰城设置栅栏来扼住他们的道路，守住镇荣城以便于粮道，等他们疲惫时再攻击，这是必胜的策略，不这样一定会被贼寇屠杀。葛怀敏不听，军队于是逼近镇荣城，越过界壕到达定川。上尉布阵，下人率领铁骑来侵犯。赵寻位于阵地的西北角，赵瑜也在军中，战斗非常努力。东边的士兵突然溃散，中军大乱，赵寻率领刀斧手向前搏斗，下军稍微后退，我军重新布阵。葛怀敏第二天早晨退走到镇荣城救时，不久下人骑兵从四面合围，赵寻被擒，赵瑜得以逃脱。赵寻风度仪表美好，性格刚强特异且好学，谦恭谨慎，如同儒者。他死后，人们多感到惋惜。 追赠莫州刺史，后来死在贼中。赵瑜的弟弟赵普也很有名。张忠，字圣皮，开封人，祖先世代务农。张忠慷慨而不从事生产，起初隶属禁军，多次升迁至龙神卫左第二军指挥使。仁宗即位，升任天武左第三指挥使、荣州刺史，改任天武右厢指挥使、潮州团练使。不久正式受任齐州团练使，升任之沧州、本路前辖。杨怀敏因为张忠统御部下急躁，趁着奏对时说起此事，张忠被调任澶州总管。恰逢黄河在商湖决口，皇帝下诏留下戍守期满的士兵帮助堤防攻城，士兵们就鼓噪起来，将要抢劫库府兵器作乱。周将害怕，召张忠商议。张忠秘密逮捕了为首的几个人，斩首示众。第二年因病到京师求医去世。范克，字许国，开封人，原名范权，少年时在许州隶属军籍，被选入捧日军，又被选为殿前指挥使、历任行门、龙旗职、散员押班。康定元年，元昊多次侵犯边境，范克参加武艺考试，被提升为内殿重班、庆州北路都巡检使，参与攻打白豹城，攻破该城。回师后，下人派骑兵袭击其后，范克在险要的崖壁设伏，敌人渡到一半时拦击他们，斩首400级，生擒70多人。因功升任内殿承制，曾经会合各路军队攻打12盘以及多当、米子寨，范克被流箭射中，督战更加努力。看到炮石中有烧过的灶砖，范克向众人发号令说，贼人的箭和石头用完了，用灶下的砖头了。于是士兵们争先奋勇，果然先攻下城池，升任工备库副使。范克有功，能拉开一旦7斗，他的箭足像犁铧，称为铧工。又在箭羽间标上自己的官职、姓氏，凡是发射必中，甚至一箭贯穿两人。有一天攻取焦蒿寨回师，范克独自殿后，被数千骑兵袭击。他回头看到箭袋中只有2支华箭，就做出拉满弓的姿势，贼人立即退却。曾经与总管杜维旭、前辖高继龙率兵分讨汉起、薛马、杜维等3寨，范克先攻破多维，而高继龙围困薛马不能攻下，范克持马前往攻取，随后又援助杜维续攻下汉起寨，改任左骑骑副使。敌人进犯大顺城，各将领都必城自守。范克率兵2000多人作战，攻克了敌军，改任公院副使、环庆路兵马都监，因此特别召见。仁宗对他说，刚才有边报，贼寇进犯高平军刘凡宝，你可乘一马赶快前往。于是升任礼兵使、荣州刺史、环庆路前辖，亲笔下诏催促他到范仲淹部下起兵复原。范克昼夜兼行，等到了平凉，贼寇已经退去。不久升任洛院使，代理秦凤路兵马总管。范克骁勇善射，面临危难敢于向前，所以多次立有战功，从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侍卫清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历任方州刺史、界州防御使、宣州观察使。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因病出任永兴军路副都总管，几个月后去世，追赠昭化军节度使。马怀德，字德之，开封祥符人，父亲马玉任东头供奉官，说马怀德可以试考引弓、击剑、决力，补为3班奉职，担任延州南安寨主、东路巡检，多次以少敌众攻击西夏贼寇，击败其部队。范仲淹任延州知州，修建清涧城，上奏任命马怀德为兵马监押，率领所部军队进入贼境，攻破遮路、要策2寨，亲自射杀其酋长管乡主，升任左班殿职。又率领番汉军队烧荡贼寇的海沟、茶山、龙柏、安化等17寨300余丈，斩首数百级，俘获马驼牛羊数以万计，升任右侍进。因范仲淹、韩琦推荐，受任阁门之后，延州知州庞吉入朝，上奏任命他为东路都巡检使。平定黑神、绝宝等18寨，贼寇以40000骑兵侵犯边境，奔向蒲叶谷。马怀德率兵数千占据谷旁高原等待敌人，斩首200级，缴获畜产、器械数以千计，升内殿重班。又率兵修建隆安城，敌人不敢侵犯， 于是任夫沿路都捡，又修筑绥平城，攻破贼寇的侵化，押班吃当三寨，杀伤俘获甚多。元昊成为夏国主后，朝廷命令国子博士高良夫与马怀德会同西夏人划分边界。庞吉详细论述其前后功劳，升任工备库副使、兼阁门通事舍人。当时用兵已久，百姓大多流亡逃散，马怀德召集安抚有方，经略使梁氏上奏请求将他的方法推广到各路。历任之保安军、环州知州、环庆义吏路前辖，多次升迁至四方管使、舒州团练使，调任敷延禄副都总管。因犯法贿赂宦官严世良，被安抚使吕景初弹劾，降为四方管使、殷州刺史，任大名府路总管、侍卫清军步军都虞后、相州防御使、敷延禄副都总管，升任马军都虞后，调任环庆路。环州藩官苏恩率领其部署叛乱，马怀德前往降服他们，又升任殿前都虞后、步军副指挥使、随州观察使。殷宗即位后，升任晋南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召还京师，去世，追赠安远军节度使。曾经在战斗中，刘健射中他的额头，箭头嵌入骨头，他用弩弦系住箭头，用弩机将箭拔出。安俊，字志州，祖先为太原人，祖父安晕，任高州团练使。仁宗为皇太子时，安俊因是将门之子，且谨慎敦厚，被选为资善堂之后。仁宗即位后，补为右班殿职，多次升迁至东头供奉官，阁门之后，任环州都监。攻破赵元昊的赤口江、锦纳等各寨，安抚使韩琦上报奇功，升内殿重班、环庆路都监，调任京元。契丹想要被盟，安俊与狄青、范克一同被召到京师，准备让他们防备北边，升内元副使。次日改任礼宾使，恰逢葛怀敏战败，安俊被任命为秦凤路前辖，又调任京元。于是分条上奏防御戎狄的十三件事，改任元州知州，调任灵州，升六宅使、贵州刺史、知兴州，调任代州，被率臣诬告上奏，降为京东路前辖。复辟任青州知州，为他辩理，正式受任国州刺史，调任高阳官路，又升元州刺史、知仓、京、冀三州。秦州修筑古卫城，藩部大乱，调任秦凤路总管，历任龙神卫、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果州团练使、环庆路副总管，升侍卫步军都虞后、灵州防御使，去世追赠郎州观察使。安俊长期在边境，羌人认识他。环州抓获俘虏，知州种世恒问他说：“你们对于我们的将领畏惧谁？”回答说：“畏惧安大宝。”崇世恒指着在座的安俊说：“这位就是长然将军。”相宝，镇戎军人，人欲前中左，改任礼宾使、京元、秦凤前辖，积功劳累，从皇城使待遇器械，历任真定、敷延副总管、升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加州团练使，去世。相宝擅长骑射，14岁时与敌人交战，斩首两级，到了壮年以勇敢闻名。有一只老虎盘踞在五原的碑斜洲，东西百里断绝人迹，相宝一箭射死他。路过潼关时，大盗郭淼山装载大量关中的金银财帛美女，相宝射跑了他，全部缴获其所掠之物。曾经到太原，梁氏用弩射箭两次命中靶心，把箭递给相宝射，四发三中。梁氏说：“这是当今的飞将。”神宗称赞他的勇敢，把他比作薛仁贵。去世后，后赏抚恤其家。论曰：“玉昭敏、高化、周美都是有功于边境的人。”高化在蜀州取用军中积存的木材来堵塞水患，又能平反冤狱，使人免于死罪，是武人而懂得民事的人。周美击败下人，焚烧其部族、城堡、寨子，从未选择便利，而所向无不取胜，所得的俸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，士兵也乐意为他所用，推究古代良将也不能超过他。严守公仰慕郭靖的为人，而慷慨献身效力，从徒步出身做到刺史，他的志向难道很小吗？孟元、刘谦、马怀德、范克都经营西部边境，多次作战有功，他们起初从士族众崛起，而能熟悉民事，召集流亡， 不只是一个武夫而已。赵振能拉强攻命重目标，精通兵机。塞门之败，赵振拥兵不救，为何唯独在此事上如此昏昧呢？他的儿子赵寻年少时学习书史，练习武艺，用兵以来，人们认为没有比得上赵寻的。龙肝一战，西人奔逃不暇，他从容地从死地救出刘祜，阴风毅烈，怎能轻视呢？葛怀敏因不用赵寻之计而失败，赵寻也力战而死，可惜啊。安俊、向宝没有多少战功，但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而畏惧他们。张忠区区与其他诸人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